和华听以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么？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迈利亚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迈利亚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国
真容，他是在我全家尽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埋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了。历史上有好多个伟人，
历史上有许多的伟人，
他们的故事呢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他们的故事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但是我认为呢，伟大的人呢可以分为两种，
但是我认为伟大的人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人伟大是因为他们立下了彪炳的功绩，
有一些人很伟大，因为他们立了很大的功绩，
他们呢能够做到一般人所不能够做到的事情，
他们做了一般人没办法做成的事情，
譬如呢中国的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
好像中国的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
亚历山大呢，他将欧亚非三大洲呢都征服了。
亚历山大王他把欧亚非三大国都三大洲都征服了。
从马其顿起呢到北非的埃及呢，远至这个印度的恒河都纳入他的版图之内。
到马其顿、到埃及还到印度的恒河都立在他的版图以内。
他更将这个希腊的文化哲学呢发扬光大，
更把希腊的哲学文学发扬光大，
以至呢今日西方国家西方社会呢仍然是深受他的影响，
以至于今天西方的社会仍然深受他的影响。
他们伟大因为他们在军事上有雄才伟略，能够战无不胜。
因为他们伟大，因为他们军事上的雄才伟略，让他们战无不胜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尤其是个人的品格、道德的修养啊，他们是不合格的，他们是失败的。
但是另一方面，他个人的修养、个人的道德是不及格的。
秦始皇呢，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权啊，焚书坑儒，杀了很多的读书人。
秦始皇为了他巩固他的国家，烧书，还有坑那埋葬那些读书人。
亚历山大呢，他征服了很多的国土民族却征服不了他自己。
亚历山大他征服了许多的国家，但是他却无法征服他自己。
他在一次的盛怒之下呢，将为他立大功的一个将军呢杀了。
他在一次盛怒之下，把一个为了他立了大功的将军杀了。
又放纵他自己的私欲啦，以致他未到33岁，他就死了。
又放纵他自己的私欲，使他未到33岁就死了。
今日呢，我哋要睇摩西呢个人物。
今天我们要看摩西这个人。
他是另外一种的伟大的人物。
他是另一种伟大的人。
咁我哋咧可以从今日所读的呢段经文里边咧，嚟到睇下佢系点样伟大嘅。
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看看他怎么伟大。
在十一、十二章的里面呢，有三个的地方的名
字。在十一章和十二章有三个地方的名字。
这些个地方的名字呢，都因所发生的事情而起的。
这三个地方都是因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起了名字。
首先我们来看他比拉这个地方。
我们先看他比拉这个地方。
他比拉为什么叫做这个他比拉呢？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埋怨神。
为什么叫他比拉呢？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埋怨了神。
在民数记的十章三十三至到三十四节。
在民数记的十章三十三三十到三十三节，
那里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八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十章。
以色列人离开了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柱在他们以上。
以色列人啊，数点咗有六十万嘅呢啲军队啊。
以色列人数了他们有六十万的军队，
咁有二三百万的人口啊，
差不多有两三百万的人口。
日间有神的云彩，夜间呢有神的火柱来到去引导他们。
日间有神的云彩，晚上有神的火柱引导他们。
这个号角吹响。各种颜色的旗帜咧飘扬啊！
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各种颜色的旗帜就飘扬。
可想而知啊，佢哋嘅出发咧系非常嘅浩荡壮丽，系振奋人心嘅。
可以显现到他们的出发是非常浩荡、非常壮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三日之后咧，佢哋就嚟到一个地方叫做他比拉。
三天以后，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叫他比拉。
十一章嘅一节，大家睇十一章一节咧，嗰度话众百姓发怨言怨啊，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在十一章第一节这么说，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言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佢哋埋怨啲乜嘢呢？
他们埋怨什么呢？
圣经并冇明说。
圣经并没有明说。
我想呢，可能他们埋怨在旷野路上那种的艰苦。
可能他们是埋怨在旷野路上的辛苦。
孤燥。
枯燥。
单调。
单调。
闷热。
还有很闷热。
放眼所望去的都是一片的黄沙，连一条的绿草都见不到。
放眼所见的都是一片黄沙，连一条绿草都看不见。
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除了假期出去旅行
我想大多数人的生活除了假期出外旅行，
有很多新鲜感，
有很多的新鲜感
多姿多彩乐而忘返
多姿多彩乐而忘返
但是呢最终都要回到你呢去面对这个艰辛的工作，
但是最后还是要回来面对艰辛的工作
面对单调的生活，
面对单调的生活。
家庭主妇呢每日所挂心的就是七件事啦柴米油盐酱醋茶
还有家庭主妇每天要担心的七样事情柴米油盐等等
男人呢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呢精力呢已经是消耗了他一大半了。
男士就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已经消耗了他们很多的精力。
有人说呢用这些基本的音符就是 Do Re Mi Fa Sol La Ti 来到形容人每日的生活呢是最为恰当的。
有人说用这个音符来形容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最恰当的。
日日呢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啊，起身啦。
起了，起床。
刷牙。
刷牙。
洗面。
洗脸。
翻工。
上班。
放工。
下班。
啊，食饭。
吃饭。
瞓觉。
睡觉。
日日都是重复的做这些的事情，
每天都是重复的做这些事情，
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将单调的音符交给音乐家的时候，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把这些单调的音符交给音乐家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奏出这个动人心弦悦人耳朵的歌曲了，
他们就可以弹奏出动人心弦悦人耳朵的歌曲。
同样啊，当你将你的单调的生命，
同样你把你单调的心弦
将你很日常的生活，
把你日常的生活
将你的起居饮食都交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
把你的起居饮食都交在神的手中，
他就能够为你谱出有意义的生命之歌，
他就可以为你谱出有意义的生命之歌。
心理学家说 Happiness is a choice， 快乐是一种的选择。
心理学家说快乐是一种选择。
人基本上有两种的生活的态度，
人基本上有两种生活的态度，
你可以选择那一种忧愁悲观苦面的生活，
你可以选择去过忧愁悲观很苦的生活
专挑毛病
专在那边挑毛病，
大发牢骚，
发牢骚，
怨声不绝于耳，
怨声不绝
耳，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去过日子，
或者你可以很快乐的来过日子，
充满感恩的，
充满感恩的，
不斤斤计较，
不斤斤计较，
积极的去面对，
是积极的去面对，
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好像保罗所讲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
还有
凡事盼望。
因为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应，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十一章一节呢说，百姓呢众百姓发怨言，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
这里讲到百姓发怨言，耶和华听到了他就怒气发作
使火呢从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呢营的边界，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
这句话呢从原文去看可以有这样的意思，
这句话如果从原文来看有这个意思，
就是烧得最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个营的边界，
就是说烧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营的边界，
即是呢离开那个会幕，离开神越远的人呢他们越受，他们的怨声就越多，受的惩罚也都越大了，
就是说离开会幕最远的，离开神最远的那些人，他们的怨声最大，他们受的惩罚也最多。
认识神的人，
认识神的人，
亲近神的人，
亲近神的人，
常读神话语的人，
常读神话语的人，
时常呢祷告神的人，
常常祷告神的人，
他的口呢必定是充满了赞美感谢诗歌和颂词
他的口必定是充满了感谢赞美诗歌和颂词，
埋怨的说话呢必相对的减少，
埋怨的话也相对的减少了，
甚至是消失了，
甚至是消失了。
从十一章的四节呢至到十一章尾所发生的事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他雅的地方，
在第四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结尾所讲的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基伯罗夏他瓦的地方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进入这个旷野沙漠地带，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了旷野这个沙漠地带，
二三百万人口呢在这个沙漠的地里面他们的粮食要怎样解决呢？
二三百万的人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他们的粮食怎么解决呢？
神呢就从天上呢降下玛拿俾佢哋。
神从天上降下了玛拿给他们。
喺七至到九节咧，就形容玛拿就好似呢个芫荽籽磨成粉咧做嚟食嘅时候味道咧就好似新油一样。
这里讲到玛拿，它好像芫荽籽，它把它磨成粉以后吃的，它的味道就好像新的油一样。
十一章嘅四节话，佢哋中间有闲杂人起贪欲的心。
第四节说到他们的中间有闲杂人起了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可以见得这件事是由这些闲杂人所引起的。
可以看见这件事是由那些闲杂的人引起的。
那哪些人是闲杂人呢？
谁是那些闲杂的人呢？
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三十八节那里有提到。
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三十八节提到。
那闲杂人呢，应该就是那些非犹太人或者非以色列人。
他们应该就是非犹太人非以色列人。
他们见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
他们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埃及人又送金又送银又送很多贵重的物件给他们。
他们看见那些埃及人又送金又送银子又送了很多贵重的东西给他们。
好似啊，惊佢哋唔走咁样啊！
好像害怕他们不走一样。
所以好多嘅闲杂人咧，呢啲非以色列人就跟住出去啦。
所以许多的闲杂人，就是非以色列人呢，他们也跟着一起走。
所以好明显嘅闲杂人咧，就系嗰啲信心薄弱，为自己嘅利益而跟住出埃及嘅嗰啲异族人啊。
很明显看见那些闲杂人就是信心很薄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去的那些。
今天在教会出现，有没有出现一些闲杂人呢？这些闲杂人会是谁呢？
今天教会有没有这些闲杂的人？这些闲杂的人是谁呢？
我想呢，你们一定不会是微信的朋友或者是其他教会来的朋友呢为闲杂人。
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把那些微信的朋友或者其他教会来的教友看成闲杂的人。
但是你们都知道有一些传异端的。
但是你们要知道有些是传异端的。
好像这一排呢在报纸上登到大大一篇的广告，就是那些全能神教会，是吗？
好像最近在报纸上很大打了很大的广告，全能神教。
全能神教会。
全能神教会。
或者在中国叫做什么东方闪电
或者是中国的东方闪电教。
这些呢都是全愚端的，他们进到教会里扰乱教会，迷惑信徒。
他们来到教会，他们迷惑教会，迷惑信徒。
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一些所谓传异端的那些闲杂人。
所以我们要提防这些传异端的闲杂人。
以色列人他们被闲杂人挑起了他们的贪念。
以色列人被这些闲杂人挑起了他们的贪念，
就跟着就起哄了，
就起了轰动。
他们向摩西求肉食。
他们向摩西要求肉吃。
他们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鱼食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头、蒜头什么都有。
他们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鱼、有黄瓜、有葱头、有蒜头。
现在呢，除了玛拿之外什么都没有。
现在除了玛拿以外什么都没有。
所以第六节他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所以第六节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人就是这么善忘。
人就是这么善忘的。
也都很忘恩。
也很忘恩的。
他们忘记了在埃及地做奴隶 啊，生不如死啊！
他们已经忘记了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的，是生不如死。
他们痛苦呢，要向神呼求，求神来拯救他们。
他们痛苦到一个地步，要求神呼求，求神来拯救他们。
神就用大能的手施行呢神迹奇事，将他们呢从埃及地救了出来。
神就用大能的手施行了神迹奇事，把他们救了出来。
摩西啊，因百姓啊无止境嘅索求啊，佢感到好乏力啊。
摩西因为这些百姓无止境的要求，就感到很缺乏力量。
啊，甚至咧向神求死。
甚至他要向神求死。
啊，十一章十四同埋十五节咧，摩西就向神讲啦。
十一章的十四和十五节，摩西就对神说：，
因为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啦，我独自担当不起啊。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啊！哈，
他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百姓面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
神怎样处理摩西的情绪，同埋嗰啲百姓的贪欲呢？
神怎样处理摩西的情绪和百姓的贪欲呢？
首先我们来看神怎样去处理那些百姓的贪欲。
我们先看神怎样处理百姓的贪欲。
神说你们要吃肉食吗？
神说你们要吃肉吗？
好，我就给你们吃。
好，我就给肉你们吃。
十一章十九节说，不只吃一日、两日、五日、十日、二十日，甚至呢要吃足一个月。
神说：“你们不是一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但可是要吃一个月。”
吃到咧肉从你哋嘅鼻哥窿咧喷出嚟，
甚至吃到肉要从你的鼻孔里喷出来。
喺二十一节啊，摩西对耶和华说啦。
在二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
佢话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六十万，即系当兵嘅就有六十万啦。”
他说：“跟我同行的百姓，就是当兵的，已经有六十万。”
你仲话咧，我要俾肉佢哋食，可以咧俾你哋食足一个月哇！
你还说要给肉他们吃，还要让他们吃一个月？
摩西咧，佢只系睇到嗰个数量之大啊，简直就系天文数字啊！
摩西看到那个数量之大，就简直就是一个天文的数字。
喷佢嘅头脑同埋知识咧，系想象唔到。神怎可能供应肉啊，俾咁多嘅百姓食啊？
凭他的知识和想象，都想不出来神怎样来供应这么多的百姓吃肉。
二三百万人哇！
两三百万人。
咁神点样向摩西说呢？
神怎样对摩西说呢？
十一章二十三节。
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我哋一齐嚟读好唔好啊？
我们一起来读。
十一章二十三节。
十一章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年不应年。这个就是今天你们的金句了。
这就是你们今天的金句。
如果有人问今天黄牧师讲什么道啊，
如果有人问今天黄牧师讲什么道啊，
不记得了，
已经忘记了，
不紧要，
没关系，
记得这一句金句就可以了，
只要记得这个金句就好了。
在三十一节说，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若有一日的路程，那边若有一日的路程，离地若有二昼，即是三尺咁高。
在三十一节讲到，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里飘起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边，这边又有一天的路程，那边又有一天的路程，离地又有两爪，就是差不多三尺。
咁圣经话咧，百姓就起嚟咧，终日终夜，甚至第二日一整日咧，喺嗰度捕捉咧嗰啲嘅鹌鹑。
就 讲到那些百姓，整日整天，甚至第二天也在那边捕捉，抓那些鹌鹑。
三十三节咧，话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啊，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三十三节讲到他们的牙齿之间，肉在他们的牙齿之间尚未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
啊，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坦雅，意思咧就系贪欲之人的坟墓啊。
那地方就是叫基伯罗哈坦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可能你觉得啊，神都好唔讲道理吓。
可能你觉得神不讲道理。
有一方面俾肉佢哋食，
一方面给了他们吃。
啊，佢哋仲未嚼烂啊，即系都未落到肚咧，
他们
就击杀佢哋啦。
他们还没把肉吃好，就已经要击杀他们。
哇，咁个神咧太可怕啦吓！
这样的神太可怕。
请问啊，佢哋嘅坟墓叫做乜嘢？
请问他们的坟墓叫什么呢？
佢哋嘅坟墓叫乜嘢？
他们的坟墓叫什么呢？
三十四节话咧系贪欲之人的坟墓啊，
系嘛？三十四节讲到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贪欲或者系贪婪，到底系乜嘢呢？
贪欲或者贪婪到底是什么呢？
我哋嚟睇喺新约啊，对贪婪嘅解释吓。
我们看看新约对贪婪的解释。
啊，喺哥罗西书三章五节。
哥罗西书三章五节。
啊 ，PowerPoint 又打出嚟，大家可以睇吓。
在荧幕上有了，大家看。
啊，耶和华咧，所以要致死啊！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以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
讲到，所以你们要致死，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咁贪婪系乜嘢？
那贪婪是什么呢？
贪婪就系同拜偶像一样。冇分別啊！
貪婪就是與拜偶像一樣，沒有分別。
啊，以色列人咧，在不久之前咧，未離開呢個神嘅山之前咧，神將十戒頒俾佢哋。
以色列人在他們未離開神之前的心之前，神已經把十戒給了他們。
啊，喺第二條嘅戒命就咁樣講：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第二条诫命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啊，不可跪拜。
不可跪拜。
不可侍奉偶像。
不可侍奉偶像。
因为神系忌邪的神啊。
因为神是忌邪的神。
弟兄姊妹，当神嘅惩戒临到你嘅时候啊。
弟兄姊妹，如果当神的惩罚临到你的时候，
唔好一下咧就话，哦，神唔公平啊！
不要一下子就说，哦，神不公平。
神讲道理。
神不讲道理。
应该咧自我反省一下。
应该要先自我反省一下。
睇下咧，我哋喺边度得罪咗神啊，惹神嘅怒气啊！
看看我们哪里得罪了神，惹神的怒气。
我哋要先嚟到向神嚟到认罪同埋求饶恕。
我们要先向神认罪和求他的饶恕。
诗人咧喺诗篇三十篇五节咁样对我哋讲。
诗人在诗篇的三十篇五节就这么说：，
你话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而神嘅恩典呢？是一生之久啊！
他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啊，一笑虽有哭泣啊，早晨便必欢呼。
一宿虽有哭泣，但是早晨必有欢呼。
依家咧，我哋翻转头嚟睇下神点样处理摩西嘅情绪。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神怎样处理摩西的情绪。
摩西系面对咗呢一群啊硬颈又反叛、要求多多嘅百姓啊。
摩西面对这个又顽固又许多要求的百姓。
啊，佢受唔住啊。
他受不了。
所以啊，佢就同神讲啊，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啦，我独自担当不起啊。
他就讲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啊，系话佢哋未死咧，我先死啦。
因为他们还未成死，我已经先死了。
所以十六节咧，神就对摩西讲啦。
所以十六节，神对摩西说：，
佢话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
啊，十七节咧，话我要降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
十七节讲到，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
他们就和你同当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
他就和你同担着管理百姓的责任，免得你独自担当。
啊，当神咧将佢嘅灵分赐俾70个长老的时候啊，
当神把这个灵分赐给70个长老的时候，
啊，圣经同佢话有2个长老咧系唔喺佢哋当中嘅。
圣经讲到有2个长老不在他们中间。
26节咧话俾我哋听佢哋嘅名，一个咧叫做伊利达，一个叫做米达。
26节告诉我们，一个人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
28节咧。摩西的帮手就是亂的儿子玉书亚咧，就对摩西讲啦。
在28节，摩西的帮手亂的儿子约书亚就对摩西说：，
佢话请我主啊禁止他们说预言啊。
他说：请我的主禁止他们说怨言。
啊，玉书亚的意思咧就系话呢嗰两个人咧唔系我哋一帮嘅。
约书亚意思就是说，那两个人不是我们一般的。
啊，系唔系我哋唔系我哋圈内嘅人啊？
不是我们圈子内的人。
所以唔好益咗佢哋吓。
所以不要诶，对他们，
唔好俾利益佢哋吓。啊，咁我哋睇摩西点样回答约书亚。
我们看看摩西怎样回答约书亚。
29节，摩西就话啦：，你为我的缘故责道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啊，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
29节，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敢受感说话，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啊，摩西佢话咧。你要我禁止呢两个人得神嘅恩典吗？
摩西说
得神嘅恩赐啊？
你要我禁止这两个人得到神的恩典或者神的恩赐吗？
我巴不得咧，人人都得到神嘅恩赐。
我巴不得人人都得到神的恩赐。
我巴不得咧，人人都得到神嘅能力啊，同埋祝福啊。
我巴不得人人都得到神的能力和祝福。
开始讲到嘅时候，我哋话摩西系伟大嘅人物。
开始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摩西是伟大的人。
佢如何伟大呢？
他如何伟大呢？
从呢度啊，我哋就可以睇见佢嘅伟大啦。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的伟大。
第一啊，佢身为百姓嘅领袖啊，佢不为名，不为利，完全系为百姓嘅福利噶。
首先，他身为百姓的领袖，他不为名也不为利，只是完全为了百姓的利益。
摩西是作为百姓的领袖咧，完全是无私的作风。
摩西他作为百姓的领袖，完全是无私的
作风。
作风，
鞠躬尽瘁的呢种嘅态度。
他尽心尽力的态度。
所以是作领袖的人。一个少有的模范啊，
是做领袖的人少有的模范，
是他伟大的因素之一，
是他伟大的因素之一。
在民数记的12章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其他摩西伟大的原因。
在民数记的12章，我们还可以看见摩西其他伟大的原因。
民数记11章35节就说，百姓从基伯罗哈他雅走到哈洗录，就住在哈洗录。
35节讲到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洗录，就住在哈洗录。
这个呢地方，在这个地方摩西受到他自家人的攻击。
在这里摩西受到他自己人的攻击。
十三、十二章的一节，摩西呢，你又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麦利亚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一章讲到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
他是祭司，
也是祭司。
咁米利暗呢是摩西的大姐，
米利暗是他的姐姐。
啊，佢系诗歌班嘅总指挥，啊系啊女先知。
她是女先知，也是诗歌班的总指挥。
啊，相信呢，佢哋系借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咧呢件事，作为一个嘅藉口啊。
相信他们要借着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来做一个借口。
啊，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妒忌他。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嫉妒摩西。
啊，因为第二节呢，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第二节讲，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
亚伦呢，啊，可能佢话：诶，摩西系我嘅细佬。
亚伦可能讲：摩西是我弟弟。
我系佢嘅大哥。
我是他的大哥。
有乜理由咧？神同佢讲说话，唔同我讲说话噶？
有什么理由神只跟他讲话，不跟我讲话呢？
米利暗话：我系摩西嘅大姐。
米利暗说：我是他的姐姐。
记唔记得咧？摩西仲系我凑大噶。
还记得吗？摩西是我带大的。
有乜理由咧？我要喺佢之下，要听佢嘅指示啊！
有什么理由我要在他之下，还要听他的指挥呢？
所以啊，佢哋都妒忌摩西啦。
所以他们都很妒忌摩西。
因为咧，神拣选摩西作以色列人嘅领袖。
因为神拣选了摩西做以色列人的领袖。
圣经话咧，神听见亚伦和麦利暗不满的说话。
圣经讲到神听见了他们亚伦和米利暗不满的话语。
咁摩西有冇听见啊？
摩西有听见吗？
摩西一定都听见。
摩西也一定听见了。
但系圣经话俾佢听啊，摩西佢乜嘢说话都冇讲。
但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什么也没有讲。
佢粒声都唔出。
他一声也不吭的。
啊，冇同佢哋争论。
没有跟他们争论。
冇同佢哋辩驳。
没跟他们辩驳。
更冇同佢哋反面啊！
更没有跟他们反脸。
所以圣经就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圣经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约伯嘅朋友咧，佢哋话约伯受苦系最有应得啊！
约伯的朋友说，约伯受苦是最有应得的。
咁佢三个朋友咧，啊，论住嚟，好似机关枪一样咧，啊，攻击约伯，唔俾约伯咧有还口嘅为自己辩护嘅机会啊！
他的三个朋友就好像一把机关枪一样，轮流的来攻击约伯，让他没有机会来反驳他们。
啊，咁约伯咧，啊，最后咧，佢喺呢个十。约伯记十六章二十节啊，佢就讲啦。
约伯最后在约伯记的十六章二十节这么讲。
佢话在天有我的见证。
好，在天有我的见证。
在上有我的忠仆。
在上有我的忠仆。
即系咧，你哋唔俾我机会申诉。
他说你就意思是你们不给我机会申诉。
但系神知道一切。
但是神知道一切。
啊，佢系我嘅见证。
他是我的见证，
佢系我嘅辩护啊！
他是我的辩护。
你有冇受到人啊误会啊？
你有
被人曲解啊？
你有没有受了人家的误解，被人家曲解了？
啊，甚至受人嘅攻击呢？
甚至受他人的攻击呢？
有阵时啊，唔需要还口嚟到为自己辩护啊。
有时候不需要还口为自己来辩护，
交俾神去处理。
交给神来处理，
咁你会发觉咧，神为你伸冤啊，好过你自己去争取。
你会发觉神为你伸冤，比你自己去解决更好。
喺十二章四节咧，神就叫摩西、亚伦、麦利暗啊，到 这个会幕的门口来。
在十二章的四节，神就叫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来到会幕的那边。
神呢就从这个云彩当中呢向他们说话了。
神从云彩中向他们说话。
六至到九节，耶和华说啊，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第六节讲到，你们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在梦中与他们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我在我全家尽忠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第七章这么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当这个云彩从会幕挪开的时候，玛利亚就长了大麻风。
当云彩从会幕上挪开的时候，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
但是摩西呢，为求情，求神呢医治他，洁净他。
但是摩西为他求情，求神医治他，洁净他。
玛利亚被关锁在这个营外七日之后啊，就得到洁净了，得到医治了。
米利暗被关在营外七天以后就得到洁净。
我哋话摩西系伟大嘅人物。
我们讲到摩西是伟大的人，
从边度咧可以睇见佢嘅伟大呢？
从哪里可以看见他的伟大呢？
系因为佢系神所重用嘅仆人吗？
因为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吗？
神话我同别的先知说话咧，系用异象和异梦啊。
神说我跟别的先知讲话的时候是用异象或者异梦。
唯独摩西咧，我系面对面嘅同佢说话，系明说，不用谜语。
唯有摩西，我是面对面的跟他讲话，是明说，不用谜语的。
冇错，摩西咧系神所重用嘅仆人。
没错，摩西是神重用的仆人。
但系呢个并不是摩西伟大嘅原因。
但是这并不是摩西伟大的原因。
摩西伟大是因为十二章三节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伟大的原因是因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谦和呢，就是谦卑柔和。
谦和就是谦卑柔和。
不以自己为重。
不以自己为重，
不与人呢争权夺利，
不与他人争权夺利，
肯以仆人自居，
以仆人自居，
生命呢以侍奉神、服侍人为优先，
生命是以侍奉神、侍奉人为上。
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一至十二节咧，对门徒咁样讲。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对门徒这么说：，
佢话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作你们的佣人啊。
他说：你们中间谁伟大的，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
肯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凡自高的必降为卑的，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并且呢，是在神的面前自卑的，特别呢，是向神自卑的人，神必要将他升高。
尤其是在神面前自卑的，神一定把他升高。
摩西的谦卑就成为了他伟大的最重要的原因。
摩西的谦卑就是成为他成为伟大的原因。
亲爱的朋友，有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
你在神的面前呢，看你自己重要吗？
你在神的面前看你自己重要吗？
睇你自己嘅地位咧有几高呢？
看你自己嘅地位有多高呢？
愿意喺神嘅面前降卑嘅，
愿意在神面前降卑的，
即系愿意咧去信靠佢嘅，
就是愿意去信靠他的。
啊，愿意把自己嘅生命交在佢嘅手上嘅，
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手中的。
圣经话咧，神必要将佢升高。
圣经讲到，神必要把他升高。
耶稣喺马太福音五章八福里边讲嘅第一福咧，就讲到话虚心的人有福了。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八章，第五章里面讲到的八福，第一个福气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即系谦虚嘅人，
就是谦虚的人。
尤其咧系谦卑在主面前嘅人，
尤其是在神面前谦卑的人，
系有福嘅，
是有福气的。
因为咧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让我哋低头同心祷告，
把门低头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看见摩西你的仆人。
亲爱的天父，我们看见摩西你的仆人。
他如何在你的面前谦卑柔和？
如何的在你面前谦卑柔和？
又在百姓的面前是降卑自己。
又在百姓面前降卑自己。
以致呢，他就成为一个伟大神的仆人，
以至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
天父，我们在这些的榜样的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晓得学习。
天父，在这些的榜样中，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晓得怎样去学习。
尤其当我们看自己过高的时候，
尤其当我们看自己过高的时候，
自信心强过一切，
自信心比一切要强的时候，
以为自己是得的，
以为自己是可以的。
主啊，求你就叫我们晓得谦卑在你自己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叫我们晓得谦卑在你面前。
因为的确我们实在是什么都不是，
因为事实上我们什么都不是，
而我们的生命更加是脆弱的，
我们的生命更加是脆弱的。
我们所拥有的今天属于我们，明天或者就不属于我们了。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今天还是我们的，可能到明天已经不再属于我们。
所以有什么值得我们自夸的呢？
所以有什么值得我们自夸的呢？
但愿我们夸口的是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
但愿我们所夸口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这样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我哋好多谢黄牧师将神嘅说话清楚嘅同我哋去分享。
我们谢谢黄牧